天父，感谢你，在这新年开始的时候，求你提醒我们，要格外的殷勤，要分外的殷勤。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还有美好的仗需要打。求主勉励我们，提醒我们，使我们快跑的跟随你。今天下午在这个时候，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打开自己的心门，让我们仰望你，求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新年已经来了，对新的一年大家都会有很多的计划，怎么来度过这一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最重要的计划就是怎么使自己属灵的生命能够更快的长进。我们身体都长了一岁了，但是我们的新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是不是长大了一岁呢？有的人信主年份不多，但是我们看到他们长得很快，进步很快，已经可以吃干粮。还有一些基督徒呢，信主年份很多了，长得不快。常常有些弟兄姐妹跟我交谈，他们说呢，觉得自己呢得救是不是可靠的，是不是有凭据的，他们觉得没有这个把握，内心当中好像总觉得不是太踏实。耶稣真的已经承认我是他的儿女了吗？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堂门口的时候，耶稣说我不认得你，那怎么办呢？什么是可靠的凭据？我们需要这个凭据。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没有凭据，我们得救的指望不坚定，是很可怜的。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思想，怎样才能使我们得救的指望坚定不移，怎样才能说服你自己，我是已经被拣选的。不是单相思，我们中国话说呢，这个一厢情愿。有的年轻的这个男孩子和女孩子，他想另外一个人，他爱另外一个人，其实另外一个人根本不爱他。我们这种叫他单相思。我们今天不能单相思，我们不能说哎，耶稣啊，我爱你。耶稣将来在天堂门口说，我不认得你。这个时候，你说我再回到地上，我们再来重新再来一次，那就来不及了。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怎么使我们得这个救恩，我们的恩召有一种确实的凭据，关键在哪里呢？彼得是耶稣的门徒，他已经到了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这一段话非常宝贵，是他知道要离开世界已经很近的时候，他最后留下来的话，我想大家都不会不体会到这个话的重要性。他留下一段非常宝贵的话，他告诉大家要在什么地方努力，要在什么地方能够使我们得救的指望，我们的恩召，我们的拣选是坚定不移的。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彼得讲这段话，他一个前提，他要求我们要分外的殷勤，要装备各样的美德，不是一件事情，他不是说你只要做这件事情就够了。我们今天常常听到有的人给我们这样一种这个简单的一个秘方，说你只要照我这个办法去做，你只要这样一努力，你就没有问题了，你马上这个病就好了，你马上这个灵命就长进了，只有一件事情。不是的，彼得这里讲到各样的美德，以爱以信心为出发点，以爱为最高标准。这段经文太宝贵了，我希望大家回去以后再把这段经文好好的学习。他们很多人说呢，这段经文是非常深刻的，他从信心作为出发点，以爱作为最高点，一共经过七个步骤。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下子就能成熟的，凭一时的兴趣一时的热情不够的，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长进。彼得特别强调要殷勤努力。常常有人把基督教的信仰解释成为很被动， 我们什么也不要做，我们只要等候神的工作，等候神来工作，我们一切听天由命，人不需要努力的。这是对基督教的一个很大的误解。彼得呢在这里就纠正了这种错误的看法，他告诉我们人的努力是重要的，人的努力加上神的恩典才是我们通向这个成熟的一条道路。使徒保罗同样也教导我们要努力，他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说，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得救的功夫不是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不是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了吗？那么我们还要做什么呢？我们要相信，信心就是接受，你不接受得救的恩典就与你没有关系。我们基督徒每做一件事情都要以信心为依据，圣经清楚地教导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但是我们的信心必须是完全的，我们对信心的认识必须是全面的，不能自己随便的去猜测，不能随便自己去说啊，我有信心。我常常听到很多人说啊，我有信心，你到底有什么样的信心？假如信心不能在生活当中表达出来，那么这种信心是毫无价值的。信心不仅看重基督的应许，信心也看重基督的要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啊，神的应许哦宝贵，我们相信神的应许，然后神另外一段话他的命令他的要求就不感兴趣了。我们没有信心，你相信神的应许，你也同时相信神的命令，同时相信神的要求。我们这位神的要求是正确的，我们这位神他是最完美的，他是最圣洁的，他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最有道理的。得救是神的恩典，我们不能去赚得救恩，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努力不要殷勤。耶稣讲过一个比喻，有十个童女，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笨的。他们的差别不是因为聪明的人他有火可以把灯点着，愚笨的人他没有火，他不能把灯点。火不是人自己可以创造发明，火是神创造的，火是属于神的，是从上帝而来的，完全是神的恩典，人的努力不能创造火，但是是火能够不断的燃烧发光的油，就是人努力学习的一种态度。我们要殷勤的不断的把油加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才能够保持这个灯不断的点亮，保持这个火不断的燃烧。信心不是使人懒惰不努力，上帝的恩典并不是要去掉人的努力，成熟的生命是神的恩典再加上人的努力。第二点，彼得在这段经文中反复地强调两个字，要殷勤，要分外的殷勤。在这短短的经文里面两次提到了要分外的殷勤，要更加的殷勤。我们要留意啊，什么叫殷勤呢？殷勤就是不但要尽自己的责任，而且要留意每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在神的工作上，我们如果不殷勤，那个工作会失去的。殷勤的反面就是懒惰，懒惰的人他只求维持现状，他怕麻烦怕困难怕出问题。主耶稣责备那埋藏银子的仆人说他是又饿又懒。他饿在什么地方？他没有去偷，他没有去抢，他的饿就饿在懒。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不好好利用就是懒。殷勤就是积极的把握机会，还要创造机会。我们不仅要殷勤，我们要分外的殷勤。你体会这个分外两个字，彼得在这里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追求属灵的事情上，我们应该比这个世界上人们追求学问、人们追求金钱、人们追求名誉、追求这些属物质的东西要更加积极。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很忙啊，他平时五天工作还不行，他星期六星期天还要去加班，还要吃这个再继续工作，他八个小时工作不行，他晚上回来还要加班，还要继续工作。我们看到了很多人为了在世界上的工作上，他是这样的努力，这样的殷勤。我们呢常常有一个错误的感觉，我信耶稣，我不需要这样，我一切靠神，我就可以睡觉了，我可以休息了。不行，还要分外殷勤，要比他们更殷勤。这就是彼得给我们今天提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话。而且彼得连续两次，一次分外殷勤，一次更加殷勤。有位牧师说啊，可惜今天许多的信徒在属灵事情上的追求，比起世界上人对属事情的追求，不是分外，而是连一半都没有啊。我们不是超过人家，而是比不如人家。人家追求这个物质的东西，这个有限的东西，是这么样的殷勤，是这么样的愿意出代价，愿意牺牲时间，牺牲精力，甚至于牺牲他的健康，牺牲他的家庭。我们呢？我们追求属灵的事情上，我们就可以马马虎虎，我们就可以随随便便，我们就可以无所谓。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基督徒是努力的，一个基督徒是殷勤的，一个基督徒是不会懒惰的，一个懒惰的基督徒就是又饿的基督徒。怎么努力？努力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今天我们需要讨论的，我们需要谈的，我们需要非常认真的去学习的。努力的地方就是一个属灵的美德，就好像爬楼梯一样，我们一个爬上去，不能一步登天，我们一下子要爬到顶不容易的，我们要一步一步的爬，努力要有步骤的，要一步一步的，不能一步登天。同时努力又是不断的，不是努力一两次就够了，今天我们花很多时间读经祷告，明天就忘掉了，要不能停止，不能满足。所以彼得在这里用了一段非常好的说明，他用什么话呢？他说有了还要加上，有了还要加上。彼得不是说啊这几点够了，你们去第一信心，第二是德行，第三是什么就够了，不是的。彼得是讲有了还要加上，有了还要加上。你体会一下这个语言，这个语法，这个语法非常生动的。这个语法就是告诉我不能满足啊，这个告诉我们满足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啊，要不停止的追求啊。彼得是这样的人，我们再看看保罗，他也是这样的人。他创立了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可以说是早期最好的教会。我想今天还没有一个教会，我们今天在学习很多教会，这个教会没有一个教会可以说比得过腓立比教会。他们的奉献不仅是甘心乐意，不仅是按他们的能力，超过他们的能力。这腓立比教会是一个模范的教会，是保罗创立的。当时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又在监狱当中，他为耶稣受苦。他了不起啊，他一面创立了一个最好的教会，他自己为耶稣受苦。但是他怎么说的？他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彼得保罗不满足于这个腓立比教会，他不满足于自己在监狱里为耶稣受苦，他表现出一种不停止追求的态度。你注意啊，保罗这里这个经文讲的忘记是一个现在时态， 这个英文这个现在时态 present tense 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这个忘记是持续不断的态度和行动，他不断的在忘记，不断的在忘记，不断的在忘记。保罗一面奔跑，一面忘记。今天是2022年了，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忘记过去这一年。忘记我们在属灵的上面的成绩，忘记我们为神做过的工作，我们从零开始。这句话我非常喜欢，我们很多的地方都听到，我们从零开始，我们从头开始，我们从起跑线开始，这样我们才可以分外的殷勤。如果我已经成功了，我已经有很多了不起，我再分外殷勤干什么呢？我记得我刚进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我年龄也不小了，自己好像做了教授也做了好多年了，所以我进去的时候，我总有一种这个感觉，好像我不跟你们一般学生不一样，你们那么年轻，20多岁，没有见过世面，我是已经我比你们的老师还年纪大，你们的教授啊只有50岁，我已经53岁了，一种心态，一种说不出来的心态。我认识耶稣几十年，当时这个教授叫大家举手，认识信耶稣10年的举手，啊，有人举手，20年举手，30年举手，到后来没有人举手了，只有我一直举手。背了一个包袱，背了一个什么包袱？好像我是已经有。好像我已经有了，我不需要努力了，我不需要分外的殷勤了。我所以这个学习的时候，我这个态度我自己就感觉了。我听课的时候，我这个手就这样。我们一个老师就提醒我，这个姿势不对啊，上课不应该有这个姿势。你现在这个听到的时候，你也不要有这个姿势。当然这个是个人的习惯问题，有没有这个心态问题呢？有的。你知道吗？我们年龄大的人很难学习，为什么？不是因为记忆力差，很多人说，哎呀，我学外语很困难，我年龄大了。根据调查，年龄越大，记忆力越强，你记的东西很多。是因为一个态度问题，你不愿意虚心的去学习。你看看很多小孩子，你叫他这个讲英文讲英文，你叫他讲中文讲中文，叫他讲广东话讲的广东话，他从来没问为什么。你叫一个大人讲，他就要问了，为什么要学？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学 ABC？ 一个态度问题。所以当时我在神学院的第一学期，我感觉到我自己不断地在挣扎一个问题，我愿意不愿意谦卑下来，真正像一个20几岁的学生一样的学习。经过半年，其实你知道，在神学院的第一个一年里面，大半年我就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怎么谦卑，怎么像20几岁的学生一样，他们背着一个书包，我也背着一个，他们这样诚诚实实的学习，我也这样诚诚恳恳的学习。我忘记我是教授，忘记我过去多少年，忘记我的年龄比你老师还大，我就像一个学生，我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学生，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学生，我要做一个从零开始的学生。哎呀，经过这半年以后，我才体会到神为什么要叫我到这里来。第一个功课，学习谦卑的功课。今天我们很多人说，这个我们不需要去学习的，我们自己就可以学习。你要学习啊，你要向人学习，你要向这个老师学，你要到学校里去学。这个就是把我们的那种骄傲打掉，把我们的那种包袱拿掉，让我们才能分外的殷勤。你现在看看，一个人要分外殷勤真不容易啊！我们常常就是因为背着自己的包袱，我们就殷勤不起来。所以这个彼得在这里说，有了还要加上，有了还要加上，不够。第一个什么？第一个是信心，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我们先来看看，这今天来看看一共这样八件事情。这个八件事情的基础实际上是信心。信心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基础，一个根基。如果你没有信心，就不要谈了。 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你根本不是基督徒，就没什么长进的问题。没有属灵的生命，就谈不上属灵生命的长进。所以信心是一个基督徒区别于一个非基督徒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关键，一个基础。信心什么？信心就是确实相信耶稣所说的都是真的。耶稣讲过什么话，我们就相信。我们完全信靠他的应许，也相信他讲的话，遵行他的命令。不管耶稣讲什么话，耶稣讲过这个话，我们就相信。耶稣对他的应许，他有自己的承诺，就好像耶稣给我们每个人一本支票簿。你自己开支票了，你开1000美元、2000美元，开10000美元，你开好了。支票每人都有一本，耶稣呢在银行里已经为我们存上现款了。问题是开支票的时候，很多人担心这个支票开出去，如果银行里没有那么多钱，那我不是麻烦了吗？那不是要赔钱了吗？我不是要倒霉了吗？今天很多人开不出来，开不出这个空头支票，他以为这是空头支票，他不知道这个支票后面有很大的这个存款在那里抵押着。你相信耶稣讲的所有的话，自己心里冷静地去问一下，你相信耶稣讲的每一句话？信心不是一种理论啊，信心不是一种知识，信心也不是一个宗教的意识。圣经中的信心是一种实际的进入，就是说你进来进去，这个是非常实在的。你今天进到这个礼拜堂，你就进来了，你没有进来就没有进来。信心是内在的信仰，是我们相信耶稣他承担着他自己的应许。信心是一切属灵品德的基础，没有信心，所有的品德都是假的，都是空的，都是虚的，都是不可靠的。所以信心是基础，但是有了信心不够的，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这个字啊，德行这两个字在新约圣经中出现很少，所以这个两个字很有研究的。它有优良的意思，用来描写这个土地的肥沃。所以我们有了信心呢，还需要有行为，还需要有好的行为。我们不是凭道德得救，不是凭你的行为得救，但是我们应当有好的品德。我们这个德行不能够停止，不能说哦，我信耶稣以前是这样，我信耶稣以后也是这样。我们要不断的进步。雅各书告诉我们呢，真的信心是一定有行为的。你说我真相信，结果你没有任何行为，你说你信得不得了，你没有变化。真的行为就是信心的行为。但是这个字呢又有第二个意思，如果说这是一个好的行为，好的德行呢，那么我们学下去我们就知道后面全是这方面的行为，忍耐啊，节制啊，金钱啊，爱啊，爱弟兄。所以呢，看来这里不是仅仅讲一个行为，讲一个好的德行，这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德行。所以这个字啊，这个德行呢，另外有一个希腊文的解释呢，它就是勇气。我觉得这个勇气在这里很有道理。我们有了信心呢，我们还要有勇气。正是有了信心我们才有勇气，有了勇气反过来又增强我们的信心。所以这是一个互相影响的。一个人的信心不是说我有信心就把你自己关在这个角落里面跟人家隔绝，我不跟你们来往，我一个人有信心。不是的，有了信心他给我们勇气去侍奉神，给我们勇气去跟人接触，给我们勇气去面对困难。所以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勇气。彼得这里的话非常巧妙，他用得非常有道理，他是一步后着一步，就是说有了信心不够还要加上勇气。这个信心和勇气是要联系起来的。彼得这里讲的8个东西，从信心到这个爱心，或者说我们7件事情，这7件事情都是互相联系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光有一种东西就够，不是说我们这样满足我有信心。很多人说啊，我有信心，有了信心不够的， 要有勇气，有了勇气也不够的，还要什么呢？还要有知识。这里啊，一讲到知识，很多人就比较困惑。我自己开始学的这段话，我也不，这个知识不是圣经里一再讲，有了知识就骄傲吗？这里怎么又来知识呢？而且知识把它看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信心以后不够，还要加上勇气，勇气不够，还要加上知识。其实你很想仔细想，很有道理。一个人勇气胆子好大，他没有知识，这种叫什么呢？这种有勇无谋，这种人最会出问题，胆子越大越出问题。有了勇气，一定要有知识，知道怎么去使用你的勇气，怎么去面对实际的生活。知识，这里的知识，彼得所用的知识，是一种普通的、一种实用的知识，应用在很多具体的情况下面，它使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条有力的去做。所以彼得强调的是，有了信心加上知识，有了勇气，有了勇气再加上解决生活当中的实际知识。是的，一个人仅仅有知识会骄傲，但是仅有知识不是彼得所提倡的。彼得提倡的是，有了信心要加上勇气，有了勇气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还不够，还要加上什么呢？还要加上节制。节制啊，这件事情呢，很多人可能都不一定很体会，其实非常重要。我们人的感情啊和理智，有我们每个人都有感情和理智两样东西，都很重要。有的人的这个理智啊完全控制他的感情，我们称这种人呢、啊、叫什么人呢、啊？冷冰冰的。你看，有的人是非常冷冰冰，他是非常理性化，你随便给他怎么讲，他都是这个叫无动于衷，他是理性化的人。有的人感情的非常丰富，他完全控制理智，这种人呢冲动很容易，冲动一会他就跳起来，一会就这个把感情流露出来。在这样两个极端，那种非常理智型的人，那种非常感情型的人中间，有一种什么人呢？这种人他的感情和理智不断的在较量，不断的在斗争，在征战。他不是没有感情，感情是存在的，但是他的感情受到理智的控制，这叫什么？这叫节制。我们基督徒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我们基督徒不是一个没有七情六欲的人，但是我们基督徒的感情不能成为我们的主，不能把感情来管理我们，让感情来驱动我们，他要受到控制，我们要节制。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还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你知识不是越多越好，很多人追求知识，拼命的去追求，开夜车的起早带晚，就是一天当晚知识，这种就要骄傲了，就很容易骄傲。节制，你看到这个每一步都有一步的道理，每一步都要更上一层楼。你仅仅到了这一步你满足了不行，仅仅满足在知识上面就容易骄傲，满足在知识上面就容易自以为是，要节制。有了节制还不够，还要加上忍耐。这个忍耐呢，不是一种一味的容忍，好像什么事情都逆来顺受，我就是这个吃下去，不是的。他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为了一个神的一个原因，他不计较他的苦难。所以呢，这个忍耐呢，是带着勇气，带着希望。耶稣就是这样的。耶稣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他告诉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并不是因为他仅仅的忍受十字架，他因为看见了前面的喜乐，他看见了这个十字架是重要的，他看见了这个十字架对人类的一个救恩的一个道理，所以他就轻看他，看他摆在前面的喜乐，他看到盼望。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忍耐，我们忍耐不下去，因为我们没有盼望，我们没有看到前面的喜乐，我们忍耐不下去。一个人有没有忍耐，可以显示出他有没有圣灵。 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就是忍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让我们看到，圣灵会让我们看到希望，让我们看到前面的喜乐，我们就能够忍耐各种各样的苦难。一切焦急冲动暴躁的行动一定不出于圣灵，圣灵一定是给我们忍耐，一定给我们节制。圣灵不会冲动，圣灵不会暴跳，圣灵不会焦急。有了忍耐还不够啊，有了忍耐还要加上金钱。这个金钱什么意思？这个金钱在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它与神和人都有非常正常的关系。怎么叫与神有正常的关系？第一个关系就是敬畏神。敬畏神是我们对神的关系里面的第一个重要的正常的关系。其次呢，我们对父母，我们对儿女，我们对家人，我们对国家应负的责任是第二个关系。所以金钱的一个人，他是对神有敬畏心，他对人他负责任。当人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他对神对人他有双重的责任。但是有了金钱还不够，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这个里面啊，圣经这两这第七第八的这个地方，这是最好的。它只有一个字，就是实际上原希腊文就是一个字，弟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把它这个拿过来的 Philadelphia 就是这个希腊文的弟兄，所以我们现在把它称为一个城市。有了金钱还不够，还要加上 Philadelphia， 什么意思呢？把它翻译出来，把它体会一下，就是要有爱弟兄的心。我们有一种宗教热忱，有的人呢有一种宗教的人，有了这个热忱以后，他把自己孤立起来了，他不管别人，他自己一个人安静的读经祷告，他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他没有 Philadelphia， 他没有爱弟兄的心，他没有跟弟兄那种感情，他开始讨厌人际的关系。有一个哲学家很有名啊，他这样说，他说做一个无牵无挂的哲学家，对世界的贡献远远超过比他做两三个张鼻子的孩子的父亲贡献大。他说你做父亲这个孩子这个鼻子一天到晚帮他擦，一天到晚这个照顾家里，做一个哲学家贡献好大。一个监管家庭这个事务的人，怎么能够有一个伟大的成为一个伟大的教师？有个哲学是这样讲，但是彼得不是这样的。彼得的回答是，如果你的信仰是你觉得人际关系是头痛的事的话，那么你这种信仰就有问题了，你这个信仰就有问题。我们这个信仰就是要使你爱人，就是要使你喜欢人，就是要使你关心人，使你对弟兄有一种爱心。基督徒彼此相爱是基督教会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今天很多人来到这个基督教会，他不是因为听很多道理他接受主了，他就是因为看到在这个基督教会里有爱，这种弟兄相爱的心是很多人感动。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爱是把所有弟兄之间的美德被他联络起来的一股力量。今天我们新的同工产生了，我们今天要做很多的工作，每一个同工都很有才能，都有很多的计划，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爱把每一个同工联络起来，那么就个人做个人的，最后呢不仅不能够使我们这个教会兴旺成长，还可能出问题。只有有了弟兄的爱，我们才能够把个人的力量凝聚起来，把个人的美德给他联络起来，爱能够使一切其他的恩赐发挥出来。没有爱就没有凝聚力。最后一点也是一个字，原文也是一个字，有了 Philadelphia 还不够，有了弟兄的这个爱，这个爱弟兄的心还不够，还要有一个 Agape，就是这个最后这个最后一个字很简单，就是 agape， 就是还要有爱，但是这是另外一种爱，这叫什么爱？这叫 中文翻成叫爱众人的心。另外现在我们有新的翻译啊，这个新的这个中文圣经翻成神圣的爱，我觉得这个翻得很好，神圣的爱。Agape 就是神那样的爱，神的爱跟人的爱差别在什么地方？神的爱是无私的，神的爱是不讲条件的，基督的爱必须像神的爱一样广阔，神的爱像太阳一样普照大地，不管你是好人你是坏人，基督徒必须向世人彰显神对他那样那种无边的爱，神圣的爱。第七个是 Philadelphia 的爱，爱弟兄的爱，这里的爱是 Agape 的爱，这个是神那样的爱，那种无私的无边的无条件的爱。而且神的爱是主动的，他不因为你待他好他爱你，你做事情听他的话他爱，他爱你，不是因为你爱他，你不爱他他也爱你。他的爱没有情感的成分，广博而深远，没有私心，没有偏爱。神对我们的拣选和恩典不会因为我们的不殷勤发生动摇，神是这样爱我们，他不会说因为我们不殷勤了神就不爱，不会的。但是我们常常会从人的角度去想象，以为神的爱和人的爱差不多，所以好像我对神不是太忠心，我对神不是太爱，神就不会爱我，不会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另外一点，为什么殷勤追求是重要的呢？因为殷勤追求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会变得更加真切，使你觉得神的恩典坚定稳固。所以彼得最后说，只有匆匆作作有这么几样，你才能够使神对你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我们越在这方面努力，我们越在这方面长进，我们就越认识主耶稣，就越能坚定我们得救的指望。神的恩召和拣选虽然不会改变，但我们如果不站在蒙神恩召和拣选的地位上去生活，我们便会显出一个不像被拣选的人，不像被神所恩召的人，使我们对神的恩召和拣选产生动摇。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的动摇，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这些事情上的努力。我们要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还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还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还要加上金钱，有了金钱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只有这样匆匆作作有了这么几样，我们的恩召和拣选才能坚定不移。